我带着几个人去蒙古啊，去探访那边的教会，也去考察，去认识那边的教会。因为救助协会在蒙古其实有一些工作的，然后我们也协助蒙古成立了蒙古救助协会啊，在那边也有做陪读班，也有送食物包等等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去蒙古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 BRC，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谈宣教，我们也去支持很多的宣教的工作，在场说不定也有一些宣教士。我去蒙古学到很宝贵的一课，那一课就是，到底我们要建造什么样的教会？我们去探访了很多的教会，然后呢，在非常多教会呢，它是砖造的。那在蒙古啊，你能够住在砖造的房子啊，那就应该是有头有脸的哈，就是有一定的财力才能住在砖造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蒙古人都这个收入没有那么高啊，另外一方面呢，各位住在美东的啊，应该比较了解这件事情啊。蒙古一年呢，至少9个月都在非常寒冷的状态里面。那所以呢，能够住在砖造的房子，而且这个砖造的房子要能够维持啊，基本上啊，就是你要颇有钱的，因为你需要养那个暖气，否则砖造的房子就会很不耐用了。过几年整个房子就会有很多的裂缝，就开始出很多的问题，玻璃甚至都会破掉。那我看到了很多教会是砖造的房子，可是呢，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却不在这个砖造的教堂里面聚会，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因为牧师，很多牧师都跟我说，因为那个暖气太贵了。那他们呢，只能礼拜天有聚会的时候开暖气。那你住过寒冷的地方，你就知道，只有礼拜天开暖气，其他一个礼拜6天都是让它自然在那边冷哦。那暖气一开啊，其实每一个东西那个热胀冷缩就很容易坏掉。所以这些牧师也发现他们的这些教堂都坏掉了，所以他们多数的聚会呢，其实都在教堂外面的草皮上搭蒙古包啊，因为蒙古包是木头和兽皮和动物的皮做的，所以比较不受这个温度改变的影响。然后我后来我就真的忍不住了，我就很好奇的问，那为什么你们要建一个砖造的教堂？他们说，其实也不是我们建的，是那些韩国的宣教士来帮我们建的。我心里面突然好像就明白了一点什么，就是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们其实没有尊重他们的生活经验呢，我们建造了一个我们所认为的教堂，其实最后带来他们那边在宣教上、福音传递上非常大的困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实际上这些牧师呢，平常根本就没有。就是他们的经济收入其实也不够，他们还要养这个会堂啊，所以他们常常在去到处去募款呢，跟当初来帮他们建立教会的韩国的教会去募款呢，所以他们的精力都没有办法花在陪伴弟兄姐妹的上面呢，其实都是要维持那个房子，就是维持所谓的教会。那教会到底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其实不是房子，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一群门徒。是一群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奉主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那就是教会。我想这个概念，我们在疫情爆发到现在，我们在 BRC，我们在线上这样子的聚集，我们应该很清楚这个概念。可是呢，依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赶快恢复进到那个会堂里面去聚会？它好像更有神圣感，它好像更有感觉。这是事实，没错。可是教会不是那些建筑物。各位，当我们分散在各地，我们甚至透过网络来连接，我们在一起聚集，我们一起奉主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那些教堂在干嘛？它就是空在那里，没有人养蚊子啊。各位，教会是人，而这些人有条件的，不是任何人组成都会变成教会，那叫社团，对吗？或者人民团体。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一群门徒所组成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聚集的群体，奉主名聚集的群体，那就是教会。这也是为什么 在这几个礼拜里面，我要跟你分享这个主题，叫做门徒的自我生命检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检测、不反思、不仔细看我们自己生命的实际状况，我们不来分辨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是我们是在教堂里面聚会的人，而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虽然看起来好像也是门徒啦，但是实际上不是。如果我们没有替我们自己思考，我们没有去检验，我们没有去警醒，我们没有去查验这件事情，各位，教会就不是教会，教堂也不是教会。所以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在第一个礼拜，我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叫做，你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门徒、糊涂还是叛徒，还记得吗？上个礼拜跟各位分享的呢，是你是耶稣基督身体里的肥肉还是肌肉。这个礼拜呢，我要来跟各位谈照镜子的事情。照镜子的事情，你为什么照镜子呢？好，我等一下提出五个我自己提出来的可能性啊，你为什么照镜子的五个可能性，那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好不好？请大家呢打开你的 chat， 就是打开你的聊天的那个视窗，那个 window， 然后呢等一下我会给你五个选项，你就丢你认为是你的选项上来好吗？ ABCDE， 你就打 ABC 或 D 或 E， OK？好，让我了解一下你们为什么照镜子，好吗？好，先听我讲完五个，然后你再选你的那一个。啊，为什么照镜子？第一个选项，有人提醒我脸上有东西，所以我去照镜子。B， 只是纯粹每天的习惯而已。C。我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甚至要让自己看起来完美，当然得照镜子啊。D， 只是梳洗的时候就会正好照镜子。E， 镜子正好在我一定会照到的必经之路，我非照不可，就是我一定会经过它，所以我就照一照。OK， 我就提出这五个选项，各位你可以来选了。好，我再念一次 ABCDE 是哪五个选项啊？然后就请大家打到那个 chat room 上，你是为什么照镜子？自己想，这是你真实的，不是你的你想要的，而是你真实的状况啊。A， 有人提醒我脸上有东西，所以去照。B， 只是纯粹每天的习惯而已。C， 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甚至要让自己看起来完美，那当然得照镜子啊。D， 只是梳洗的时候就正好会照到镜子而已。E， 镜子正好在我一定会照到的必经之路，所以我非照不可。好，你们可以继续丢你们的答案呢。我之所以让各位答，只是希望大家来思考一下，你到底为什么照镜子啊？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我们照镜子是没有太多原因的，没有什么道理的，就是反正就照啊。当然也有人是很刻意的去照镜子，希望调整一下，看我今天头发这边有没有啊掉下来啊，哈、啊。OK 哈、啊。接下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各位，你身上明明有一块脏脏的。你照到镜子，你发现了，明明有一块脏脏的，却在照完镜子之后完全没有去处理它，为什么会这样？大概只会有两种可能性，你明明照镜子发现身上有一块脏脏的，然后呢，照完镜子以后却完全没有去处理那块脏脏的，大概只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你根本没注意到你自己脏脏的，或者你根本没看见。虽然有一块脏脏，但是你没看见。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不觉得那个脏有问题，你不觉得那个脏脏的有问题。OK， 好，为什么看不见呢？为什么看不见？通常的原因啊，是因为我们虽然照着镜子，却马虎了、累了、随便了，或者正好那个脏在某一个角度上，所以我们没看到。 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早上明明照了镜子，然后呢一出门呢，就有人说：“哎，你怎么哪里有什么问题？”那你说没哈？怎么可能？我早上才看过啊，没应该没问题啊。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经验，或者你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验，那问题就在于明明照了镜子却没看见问题，因为马虎了、累了、随便了，或者正好在那个有问题的地方躲在一个角度，我正好没看到啊。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原因是我不觉得那个是问题啊？我不觉得那个是问题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大概有几个可能性啊。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开始不以为意了，你知道有时候一个东西在这里久了久了，我们也以为它就理所当然应该在这里，因为我们开始不以为意了。或者呢，因为我们觉得呀，的确脏脏的，可是那不是问题啊，那不是问题啊，没有造成我的任何的困难啊。甚至我们为什么不觉得有这个脏脏的有问题呢？是因为我们觉得诶，这样子脏脏的也还不错啊，我们没必要去修正它。各位，照镜子有很多的原因，照了镜子发现自己有问题，我们没有去处理它，也有很多的原因。那今天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跟各位谈照镜子呢？因为啊，我想要跟大家谈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各位，你可能过去从来都没听过，这个概念叫做听讲道就应该成为我们的照妖镜。我再说一次哦，听讲道就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照妖镜。而且这个概念呢，还不是我提出来的，这概念其实是圣经讲的，只是圣经不是用这样的话而已。我再说一次这个概念，听讲道应该要成为我们的照妖镜。这个经文的根据呢，在雅各书1章22到25节。雅各书1章22到25节，我来读给各位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呢？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说，不要只是听到，也要行道。如果只是听到的话，那你大概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意思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的刚刚的镜子的比喻，其实镜子的比喻是从雅各书来的，但是我们刚刚在我们的镜子的比喻里面，我们一定也有经验呢，就是听到是什么？听到就像照镜子，而行道是什么呢？照镜子发现我有问题，我就去处理它。刚刚有很多人选的 C 这个答案，对吗？ C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C 这个答案是他照镜子的原因是为了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甚至要让自己看起来完美，当然得照镜子啊。各位，听到就像照镜子，行道就像为自己带来调整。如果我们照了镜子却不为自己带来调整，那就是自己欺哄自己，这就是雅各书1章22节讲。接下来雅各书1章23节就说，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就是看见自己真实的样态，比如说这边有一个脏脏的，然后呢他看见了走了，他就忘了他的那个状态了。什么意思？他就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你知道吗？换句话说，我们一定也有人照了镜子，然后看了就哦，今天就是这就是今天的我 OK， 然后就出门了。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听到而不行道的人。你有照镜子，可是你照完镜子跟没照一样 ，OK？ 所以如果你会照镜子，是因为正好，反正就你知道，反正就顺便照一下嘛，看到镜子就照一下嘛。如果只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你很有可能是照了镜子就管他的，反正就照了。明明看见本来的样貌了， 却随即当作没看见，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就是听到而不行道的。换一句话说，听到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听到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啊，这不就是照妖镜吗？听讲道就是为了照妖啊，照出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里面的问题在于，当我们照出来以后，我们怎么处理？我们是看见走后随即忘了我是这样子的人。比如说听了讲道，牧师说各位要读经啊，哇，你心里面就突然有一种罪疚感，就是哎呀，我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好好读经了啊，然后你就心里面就在自己挣扎啊。然后呢，聚完会，唱完歌，聚完会，你就管他的，也没有去行动，也没有去改变你自己。那这不就等于是照了镜子，看见自己脸上有脏的那个镜子，天天告诉你说要读经哦。然后你看到自己的脸脏了，因为你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读经了。然后聚完会以后也就管他的。那就是这一段经文在讲的。第25节，雅各书1章25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我们会觉得说25节前三句呢讲的是说，我们要时常的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可是啊，其实并且时常如此啊的真正的意思是并且持续遵守。OK。所以呢，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持续遵守的，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样子第25节就非常容易懂了，对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只要照镜子详细查看，并且持续遵行，就是我去调整我自己，这人就不是照了镜子就忘，这人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实在的行出来，实在的做了调整，就会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就会在他因为调整了，所以我就更美了，不是吗？更好看了。其实从去年9月开始呢，我每个礼拜三下午呢，我去到台湾的一家很大的公司叫做 HTC 啊，各位应该也听过这家公司，之前是做手机的，现在在做这个 VR 啊。我去到 HTC 带他们的全世界选出来精选出来的12个一级主管啊，然后呢学习很多领导力的课程，然后成为他们的教练啊。那感谢主啊，上礼拜三终于结束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旷日费时的工作，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恩典。我在上一次呢，最后一次呢，我在给他们最后的建议里面呢，我跟他们说，我鼓励他们呢，每一个一级主管都应该要成为一个牧师。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啊，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可是我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其实应该都要担做牧师的角色，因为啊，他们的职位很高了。他们需要更多的工作上，需要更多的成为给别人意向，给别人使命，鼓励别人，鼓励他的员工攻克己身去面对挑战的人。那这不就是牧师在做的事情吗？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各位，一个人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实在行出来，而且他对照的那个行的原则是神的道的时候，他就会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如果业界都可以向牧师学习，那么牧师当然也可以向业界学习，对吗？各位，重点不在于学习，我们听了一堆道，重点在于我们需要不只给人意向和使命，我们需要鼓励人攻克己身去面对挑战，去行出来。而当我们照着神的道行出来的时候呢，就必然会在那件事情上得到祝福。当然那个祝福不是你自己想要的祝福，而是神要给你的祝福。我们在台湾 办这个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这个领袖高峰会已经办了12年了。那我从2015年开始主办这个，开始接手主办这个聚会，我发现一件事情，在业界学者也好，这个实际的领袖也好，他们去好好的做研究，他们去研究领导力，即便这个研究者不是基督徒，或者甚至是个无神论者，他的研究研究到极致，最后的答案都跟圣经有关，都是圣经里面已经讲出来的话。跟教会的差别是，他们是用数据，他们是用经验的累积得出这些答案，而圣经直接把这些答案告诉我们，透过故事，透过叙事，透过人跟神互动的关系直接告诉我们。但是差别是，你要找他们来教你一堂课，贵得不得了，而教会在谈的好像是免费的一样。但是当你用很贵的钱去请人来教你他们研究的成果，你会听，你会照做，你因为照做你就得福了。可是教会好像免费在讲道一样的，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照做。明明我们已经手握真理，手握最棒的关于一切的知识，关于一切行动的原则，我们却没有去活出来。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听到，我们每一天都在读经，我们随时都在祷告，我们想要从神领受话语，可是关键不在于听到，在于行道。在教会的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练就一身不以有罪为有罪的功夫，或者练就一身我们失败久了也成习惯了，也麻木了，反正上帝会赦免我们的功夫，厚脸皮的功夫。或者我们会练就一身反正听听嘛，牧师也就是要我听听嘛，最好听听完讲到还给他个鼓励啊，但是反正牧师也没有要我去行的功夫。各位，如果这就是你过去的门徒生命，那我们真是得罪神了。刚刚我们说照了镜子有问题，为什么会看不见呢？因为马虎了，累了，随便了，或者可能正好在某个角度上没看到，所以没有仔细观看才是为什么看不见的原因。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因为主来的日子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随时的，我们要警醒。第二个，照镜子明明看到有问题，明明脸上有一块伤却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开始不以为意啦，因为我们觉得那并不是真的问题啊，或者我们觉得其实有一块伤也不错啊，没什么必要去修正啊。各位，如果这是我们的状况，在听得到我们心里面觉得，哎，这就在讲我，我需要改变，可是我们最后却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其实我们就落入了这个状况里面。而这个状况会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教会会毁灭，神的国度会毁灭。我告诉你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讲了非常多很重要的事情，我很多教会也很喜欢。使徒行传第二章最被忽略的一节其实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谈到了圣灵的降临，哇，很多教会很喜欢啊，特别爱谈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开始。然后接下来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呢谈到了记录了彼得和门徒们讲的一大段的道，哇，很多人都很喜欢，甚至拿它来做讲道的范本。使徒行传第二章在41节之后呢，开始描述初代教会的光景，非常非常多的教会都在这里面找到灵感，找到教会该怎么做的灵感，羡慕初代教会那个美好的光景。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节呢，就是大家都忽略掉。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讲了什么呢？他说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41节接着就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得救受洗？ 什么是归入基督的人呢？这一节经文其实告诉我们，愿意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时代的人，就是当时得救受洗的人。什么是愿意脱离弯曲时代的人？就是愿意脱离世界的逻辑，照着神的逻辑来活的人。不是脱离世界的逻辑，然后听着神的逻辑，却依然照着世界的逻辑来活的人。各位，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愿意脱离弯曲时代的人。不是愿意听脱离弯曲时代的道的人，而是愿意脱离弯曲时代的人。跟你听到的道有多少无关，跟你听的道有多厉害无关，而是你愿不愿意脱离。脱离是行动，你愿意活出来吗？各位，所以我说听到像照妖镜了。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个听到是很广泛的，不只是在教会讲到，所有领受从神来的心意的机会，包括读经，包括祷告，包括你走在路上突然觉得，诶，圣灵好像提醒了我什么，这些事情都应该像我们心灵的照妖镜。我们要拿我们内心去对照，去用神的话语来查验我们自己，并且活出神的话语。只领受了神的话语却没有活出来的，那么你干嘛花这么多时间听讲道啊？或者说你照了镜子，明明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需要调整的，你却没有做任何的调整，那你干嘛照镜子呢？不照镜子不是活得更快乐一点吗？都不知道自己有问题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照了镜子知道自己有问题却不做任何的处理呢？雅各书用的比喻很妙，现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听完了今天的讲道，我们需要对照我们的内心，每一个讲道，每一个神的道都是我们生命的照妖镜，要把我们里面的妖魔鬼怪给照出来，要把我们里面的老我给照出来，好让我们走向那个十字架，那个成圣的道路。各位弟兄姐妹，等一下你们在小组里面就分享今天你听完这个道，你觉得神在把你心里面的什么妖魔鬼怪照出来吧，然后并且分享你打算怎么改变，你打算怎么行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听到，我们也行道。主，让我们不只是成为有圣经知识的人，更是活出圣经价值的人。主，让我们不只是知道你，我们也活出你，好让人看到我们，不以为我们是基督知识的门徒学者，而是看到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成为你的门徒，认出我们就是属你的。主，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